本期视频由国产工业软件领军企业天孚赞助播出。工业人工智能、结构流体仿真、旋转机械设计优化，找天孚就对了。时间就像一头野驴啊，前两年低空经济如火如荼，是资本市场和政府文件里的小甜甜，结果到今年就让位给了人工智能，自己变成了牛夫人。这期视频咱们就看看低空经济在2026年发展到哪一步了。视频有点长，这年头很少有人能坚持这么久了，几个人看不确定，但我是真的辛苦了。低空经济是个很大的概念，像什么空中交规了，包括航线规划了，机场建设了，还有空中管制了，都算，但这些咱也不懂，就只讲讲低空经济在技术研发领域的代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它现在是怎么个事儿。整个视频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讲试航，政府怎么看 eVTOL 这个新东西，第二部分eVTOL 有哪些技术路线，第三部分各国的研制进展。首先是试航，也是核心，毕竟俗话说离地三尺有试航，不管你的机器是用电是用氢还是烧油，是滑跑起飞还是垂直起降，只要离地就要听民航局的。在传统试航领域，固定翼看23步，旋翼机看27步，你现在突然出现个又旋转又固定的杂交品种，发动机也从烧油的变成了电动机，民航局它也是一脸懵啊，他们也要想我要制定怎么样的标准才能保证这种飞行器的安全，同时呢还不能打击企业的积极性，因为你管得太严可能把企业管死，把行业管没了。那全世界哪些民航局在审定飞行器上有权威有经验，说话孔武有力呢？很简单，擅长造飞机的国家也擅长审飞机，所以美国很强，欧洲很强，后起之秀中国也越来越强，这三家都有自己的干线大飞机，另外还有支线飞机巨头巴西和曾经的支线飞机巨头加拿大，但小孩子再牛也只能被人尊称为小孩哥。所以典型的民航局三强通常指的就是美国民航局 FAA、 欧洲民航局 EASA 以及中国民航局 CAAC。 众所周知，面对新兴科技，美国不缺资金，中国不缺人才，欧洲不缺监管，这一点在 eVTOL 这个新兴领域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先看中国啊，中国民航局这一次表现出乎意料的积极，可能是想抓住机会缩小在航空领域和欧美国家的差距。咋积极呢？2022年2月，4年前啊，中国民航局就走在美国前面，出了个型号专用文件，专门用于翼航 EH216 这款 eVTOL 的试航取证。因为通用标准来不及编，也不知道咋编，就干脆特吃特办，一机一标准。你想想，在航空领域，尤其在民航，中国啥时候领先过美国欧洲啊？这一次呢，哎，咱给老外打了个样。特定型号的专用文件虽然它的通用性为零，但一旦用起来那效率是真高啊。很快2023年翼航 EH216 就成为了中国第一款也是世界第一款取得试航证的垂直起降飞行器。虽然这个试航证的限制条件比较多，比如要求 EH216 只能在特定区域飞行，基本上就只能用来做旅游观光，有点像不带缆绳的观光车，你想买一架上班通勤下班买菜，不太行，政策还不允许。虽然限制比较多，你就说快不快吧，过个2000年，史书会记载世界第一台取证的 eVTOL 出自中国。然后看美国， FAA 走了类似的路，在2022年底也发了针对交北 JAS4-1 这个特定机型的专用试航条款，比中国晚了大半年，只是略显遗憾，就比这个飞行器啊，到现在都2026年了还没取证，依然在试飞。专用条款的效率高，但是它实在是太临时了，不可能出个新型号你就搞个配套的专用文件，民航局的兄弟们他不得累死，行业也乱套了。所以试航条款肯定会慢慢收敛，越来越通用。2025年7月，美国就发了个通用性质的咨询通告，动力增生航空器型号审定指南。咨询通告它还不是正式的试航规章，我感觉有点像实施指导意见，可以认为是对已有试航规章的补充。因为试航规章是法律，是强制性的，改一次很麻烦，而且通篇很像假大空性质的废话，可执行性很差。民航局经常会出咨询通告来弥补规章的这两个缺点，一个是更新慢，一个是太假大空。 FAA 发这个动力增生航空器型号审定指南，就是为了指导做 eVTOL 的企业，你怎么设计才能让自家的飞行器更好满足现有的规章要求，更快从我这拿到证。2026年2月，中国民航局 CAAC 也出了个咨询通告，动力提升航空器试航标准， 方式和美国一样，不更新已有的规章，先简单打个补丁，弟兄们先用着，等我忙完手头的工作再去调整正式的法规。要说收敛的彻底，还得看擅长监管的欧洲。欧洲号称资本客行，不玩虚的，2024年5月直接颁布了正式的试航法规，针对小型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特别条款。注意啊，这不是什么建议，不是意见，是必须要执行的法律，不满足就不给你颁证。欧洲在监管方面走得很快，很靠前，但有点可惜的是啊，欧洲本土的eVTOL企业基本都快死绝了。德国的初创企业 Lilium 2015年成立，巅峰时期有1000多员工，结果2025年已经彻底破产了。另一家明星企业 Volocopter 也是德国的，2011年成立，估值最高到了19亿美元，结果2025年也破产了，被一家中国企业以白菜价收购，短期之内很难缓过来，没有一战之力了。欧洲的初创小公司死得死，散的散，那大公司呢？空客2019年启动了轰轰烈烈的 eVTOL 项目，叫 City Airbus， 努力了好多年，原型机也首飞了，结果还是2025年空客突然说现在 eVTOL 的核心技术还不成熟，空客决定先放弃，让人有点看不懂。我就好奇了，你说一个新事物如果技术啥啥都成熟了，那市场还能轮得到你吗？这也不禁让人感叹，2025年这一年它欧洲是咋了？发达的欧洲咋就成了新技术的坟场？尽管中美欧三家的路线和进度互有不同，但有一点很像，就是安全分级。如果你设计的飞行器是运货的，而且还在人烟稀少的地方飞，掉下来也只会砸到花花草草的，那你就属于低风险的场景。安全性设计的目标可以低点，灾难性故障发生概率达到10的负7次方就行。但如果你是用来拉客或者在城区飞行，那你的安全性目标就要高2个数量级，灾难性故障的概率要低到10的负9次方。这啥概念呢？这意味着它和现在的737、320、919、350、787这些商业客机安全性要求相同，还意味着你平均飞行1000万小时才会发生一次机毁人亡的空难。总的来说，世界范围内看，针对 eVTOL 的试航规章都还不成熟。原因也好理解，因为各家企业现在的设计还五花八门，什么样子的都有。比如咱说飞机，它就是机身加固定翼加发动机，设计构型很成熟了，很稳定，不会有啥大变化，那民航局做要求的时候也很简单。但是 eVTOL 它现在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民航局也就很难在技术层面给出很具体的规定。说到这儿，就要讲讲 eVTOL 的设计路线了。多旋翼、复合翼和轻转旋翼现在是三种最主流的设计，每一种设计各有优缺。首先多旋翼，多旋翼看着就像大号的大疆无人机，也像多螺旋桨的直升机，在技术上可以说是最成熟的，也最容易造出来。前面说的全世界最先取证的翼航 EH216， 它就是多旋翼。它最大的缺点你肯定也知道，就是飞得慢，载重低，航程短。EH216 最大巡航速度每小时130公里，航程只有大约30公里，只能飞20多分钟。这种性能也确实只能作为景区的一个大玩具，拿来通勤运货不好用。现在搞多旋翼的厂家不多，因为它的短板实在是太明显，你拿出这一套方案也很难说服投资机构给你投钱。我查到的除了翼航，主要就是中国的一家企业叫零重力，他们在做。零重力是背靠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南京成长起来的一家公司，前两年被合肥挖走了。合肥不愧是风投城市啊。比多旋翼复杂一些的是复合翼，算是飞机和直升机的杂交，起降阶段靠一套旋翼往上拉，算是直升机，巡航阶段靠另一套旋翼往前推，又变成了螺旋桨飞机。这种设计它比多旋翼的速度就快多了，毕竟巡航阶段就是正经的飞机啊，每小时飞个几百公里，甚至只要你愿意飞个大几百公里问题不大的。但它的缺点之一就是要有两套动力系统，要多装好几个电机，成本更高，机器也更沉，而且在垂直转水平的过程中涉及动力系统的转换，这比多旋翼的技术含量要高不少，弄不好啪叽就摔了。现在做复合翼的企业很多，毕竟技术难度和实用性都还可以，处在中间的位置。比复合翼技术门槛更高的就是轻转旋翼了，一套旋翼既提供升力又提供推力，结构简单，成本低。从第一性原理看，它肯定是未来 eVTOL 的终极形态，无论是经济性还是飞行速度和航程都更有想象空间。轻转旋翼这种设计的飞行控制系统很关键，很难， 因为同一套旋翼要在飞起来之后转个圈，从向上薅变成往前推，非常容易掉高度，甚至把飞机摔了。美国的鱼鹰直升机它就是这种设计，早期的故障率就挺高的，你隔段时间就能看到鱼鹰摔了的新闻。轻转旋翼虽然难，但就像刚才说的，只要解决了飞行控制问题，它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高的，所以它现在也是各国各家企业的研发重点，而且都把完成飞行转换作为自己的关键里程碑。比如上海实地科技的120在2025年底就完成了飞行转换，证明了自己的实力。120一共有6个旋翼，起飞转巡航之后，其中4个会转90度。前段时间我还去了一趟实地，开开眼界，这个120的确非常帅，跟现在的通航固定翼飞机一比，简直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等量产了，我争取咬咬牙把手里的比亚迪卖了，买一架。现阶段还只能盘一盘模型，我手里拿的这个模型就是实地的120，很精致，可惜是非卖品，不然我就上架了。你看，一共6个旋翼，起飞之后这四个会从垂直变成水平的，变成往前推力，是不是很帅？相当具有科幻感。除了整体设计，再说说 eVTOL 的动力系统。既然叫 eVTOL 了，那肯定是电动的，推动旋翼的都是电机，不是活塞和燃气轮机。而给电机供电的，现在的主流方案还是锂电池，和你的新能源汽车一样。但 eVTOL 的电池和汽车有个大不同，一个是它需要更高的能量密度，否则这个电池太沉，飞行器它对重量多敏感啊。另外一个不同就是要有更高的放电倍率，或者说电池的爆发力需要达到汽车的2-3倍。众所周知啊，对于锂电池来说，放电倍率、能量密度和寿命，这是一个不可能三角。所以 eVTOL 的动力电池它寿命注定长不了，也就是说本来这种电池的制造成本就高，结果寿命还偏短，有可能你1-2年就要换一次电池，怎么着也得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所以使用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当前阶段绝大部分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还不够高，不是说把汽车电池做小点就行，所以说飞机的续航是个大问题。无论你是哪种设计，能飞个200-300公里就了不地了。有的企业就感觉电池这个进步太慢，等不及了，就仿照车企的路线开始搞增程或者混动或者氢能的 eVTOL。 增程和混动好理解啊，烧油给电池供电，电池再带动电机，或者说是低速电驱高速直接发动机直驱，系统比较复杂，搞不好容易动力系统故障，在天上坏了那可比汽车刺激多了。至于说氢能发电，现在最主流的也是最成熟的路线是氢燃料电池。日本的氢能源汽车它就走的这条路，都量产了，虽然卖的稀碎。氢燃料电池有个缺点，就是功率偏小，所以对于大型的飞行器它可能劲儿不够大，所以还有企业走的是氢燃气轮机这条路，功率就大多了，只是技术上没有燃料电池那么成熟，只能说未来可期吧。说到这儿插一嘴，前面讲到的旋翼设计和优化、燃料电池热仿真、燃气轮机结构设计，这都是国产工业软件领军企业天孚它的拿手领域，很专业，如果你有这个需求一定要联系试试。最后一部分讲讲世界各国在 eVTOL 研制上都走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你才能打个飞机上班。前面说了，一航的 EH216 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世界第一个取得型号合格证的 eVTOL， 但这个第一实话实说更多的是象征性质，不光限制很多，机器本身的性能也不允许它做更多的事情。现在各家企业的研发重点并不在多旋翼，而是复合翼和轻转旋翼。在复合翼领域，现在最闪光的还是中国企业上海风飞航空。2024年3月他们家的 V2000CG 就成功取得了上航证，是世界上第一款成功取证的吨级 eVTOL。 据我查到的资料看，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款成功取证的复合翼 eVTOL。 V2000CG 是一个无人驾驶货机， CG 应该就是 cargo 的缩写，最大起飞重量2吨，最大商载400公斤，航程200公里。你看这个载重和航程，去山里面运个茶叶啥的，那就比旋翼机实用多了。取证成功后，风飞和大飞机干上了。2026年2月又完成了5吨级 eVTOL V5000 的首次试飞，成功进行了飞行转换，在业界可以说是引起轰动啊。这种级别的已经能拉10个人了，按照风飞给的说法，这一款的纯电动版本能飞250公里，混动版本能飞1500公里，相当夸张。除了风飞，国内的沃兰特、御风未来他们研制的复合翼飞行器也已经在试航取证阶段了。总之在复合翼的研制上，中国遥遥领先。最后就要说到最难也是最有前途的轻转旋翼了。目前 全世界还没有轻转旋翼的 eVTOL 成功取证，大家都在研发阶段。最头部的企业，无论从名气还是取证进度看，都应该属于美国的明星企业 Joby， 也就是让 FAA 颁专用条款的那一家。 Joby 的核心产品 S4 就是轻转旋翼，能坐五个人，一个飞行员，四个乘客，最高时速330，航程200多公里。 Joby S4 有六个螺旋桨，左右各三个，飞起来之后能全部转90度向前产生推力，这可以说是轻转旋翼机的终极形态了。因为螺旋桨转的越多，制造成本肯定越低，飞行的效率也越高，当然飞行控制难度也会更高。 Joby 官方说，顺利的话2026年就能取得 FAA 的试航证，现在已经在冲刺阶段了，型号合格证就是一哆嗦的事，非常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款取证的轻转旋翼 eVTOL。 虽然同样的话2025年他们也说过， Joby 在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是一家叫 Archer 的 eVTOL 企业。 Archer 的核心产品 Midnight 中文名字叫大半夜，和 Joby S4 一样都是有人驾驶的，能坐五个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12个旋翼，6个能轻转，不像 S4 那样全轻转。看取证的进度，它和 Joby S4 非常接近，已经是贴身肉搏了，而且两家都已经上市， Joby 的市值80多亿， Archer 市值40多亿，分列全球冠亚军。哎呀，美国人果然是不缺钱啊。除了这两家，美国还有个初创企业 Wisk 航空，现在已经被波音收购了，成了子公司。他们家研制的 eVTOL 也已经在 FAA 取证阶段，这个机器也有12个旋翼，其中6个能轻转。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全自动驾驶的，不需要飞行员，能拉4个人。具体哪一年取证没查到，但我估计2028年够呛。说完美国的，再看中国，第一梯队的应该属于上海实迪科技，他们家的核心产品120也是五座，一个飞行员带四个乘客，续航200多，速度300多。2023年中国民航局受理了取证申请，看实迪官方给的时间表，计划2027年取证。除了实迪，同处第一梯队的还有一家明星企业，吉利旗下的沃飞长空，他们家的 AE200 最多能坐6个人，机器装8个螺旋桨，其中4个可以轻转。现在 AE200 也已经在取证阶段，官方给的时间是2026到2027年，都值得期待一把呀。前面说的实迪120和沃飞 AE200 都不是全轻转，我查到的资料，现在国内做全轻转走得最靠前的是我的母校西工大孵化出的一个企业，叫华宇先祥。这个团队研制的全轻转 eVTOL 名字叫鸿鹄，在2024年已经完成了全尺寸样机的试飞，2025年民航局也正式受理了型号合格证申请。可以说在全轻转领域，华宇先祥是中国最能和美国 Joby 有一战之力的团队了。来和我一起说，西工大牛逼。说完中美，最后还是看看欧洲吧。前面说了，德国的两家明星企业倒闭的倒闭，被收购的收购，现在欧洲基本上就只剩一家企业在苦苦支撑，英国的 Vertical， 也不知道英国还能不能算欧洲。英国 Vertical 的核心产品 VX4 有8个旋翼，4个能轻转，能拉5个人，一个飞行员和4个乘客，这都没啥特殊的，在轻转旋翼领域中规中矩。其实 Vertical 在 eVTOL 行业算是长辈了，2016年就已经成立，但进展相当之慢，原型机试飞还摔过，官方说预计2028年能拿到 EASA 的试航证。总的来说，在 eVTOL 的研制上基本上就是中美两家的竞争了，欧洲起个大早，现在已经明显掉队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查的资料不完整，如果观众里有欧洲的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看中美的研制进度，2026或者2027会是试航取证的热点年份，已经处在临界点了，顺利的话3年之后咱就有希望打飞机上班旅游了。最后感谢拓界资本在企业对接上提供的帮助，拓界资本团队致力于成为空天创业者的长期资本合伙人，以协助多家主机厂核心零部件厂商完成融资和并购。好了，这期视频真的是辛苦我了，也学了很多东西，能看到这儿也是辛苦你了，祝你长生不老，咱下期见。